兰儿的心里头一阵的紧张，可那眼睛快，他往旁边一看，还有把椅子，在右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。就见这年轻人穿着八团龙的黄马褂，往那儿坐着，笑呵呵往下看着。他心里头一动，这是不是皇上啊？哪敢问呢？赶紧把头又低下去了。说不但他纳闷，大伙也得问，这老太太是谁呀？这人呢了不得，这人叫布尔吉吉特氏，是皇太妃。这皇太妃就是咸丰皇帝养身的母亲，因为他们宫廷里的事情错综复杂呀。要说起咸丰皇帝的生母，就生他那娘早死了，他小时候没有亲娘了，怎么办呢？就这老太妃布尔吉吉特氏把他将养成人。这老太妃还有个亲儿子，就是那恭亲王奕欣。后来咸丰当了皇上，对于布尔吉吉特氏格外的尊敬，甚至比自己的亲娘还尊敬，现在加封皇太妃呀，主管宫里的一切事情。在前两天皇上册立皇后，皇后就是钮钴禄氏，也就是将来那个慈安太后，那就是皇太妃布尔吉吉特氏给做的主。这一次选秀女也是老太妃出的主意，要皇上选她不放心，她要帮着在这挑选，所以咸丰皇帝坐的侧座，老太妃坐的正座。这些详情兰儿哪知道，单说老太妃布尔吉吉特氏往下看了看，很满意，问了几句简单的话，兰儿对答如流。老太妃瞅瞅咸丰，这咸丰啊是个风流天子，贪淫好色呀，他呀玩弄的女人那可太多了。这一次他一看兰儿长得个头模样身听说话的语气声音，他觉得心满意足，朝着老太妃笑着点了点头，那意思我看中了。老太妃也看中了，嗯，出去吧。是，兰儿叩头谢恩，又回到院里头。可他心里头没底呀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左一个进去，右一个进去，这些秀女全叫到了，最后天也黑下来了。谁能选上，谁不能选上，大伙儿都得听信儿。那老太监最后又出来了，拿着个名单高声朗诵，一共选中64名。第七名上就是兰儿。兰儿一听自己中选了，真是心花怒放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最后真是事实，没选中的打发回家，选中的就留到宫里面办事。头天晚上他住在皇宫，第二天就把他分配了，把他调到坤宁宫当秀女。这坤宁宫是正宫皇后住的地方，他呢也就是伺候皇后。兰儿心里想，皇后这可了不得，仅次于皇上，六宫的国母啊，掌握生杀大权，我要能把皇后伺候乐了，嗯，就能接近皇上，将来就有出头露面的机会。结果他的想法落空了，他发现这个正宫皇后钮钴禄氏虽然年纪不大，只有23，但是非常端重威严，老是沉着脸，又不喜欢说，又不喜欢笑，同时呢还最讨厌那些阿谀奉承。兰儿事先准备那些战略战术都使不上，哎呀，他心里想，这可完了，皇后不喜欢我，怎么能接近皇上呢？糊了八都的混了几个月，最后 他又奉调赶奔圆明园。圆明园有个地方叫同幽深处，是圆明园之中一座小园林，修得好，宫殿也漂亮。然而自从来到这之后，心里头倒也松心了。为什么松心呢？不在皇后跟皇上面前不那么拘谨。他一看这里边住着14名秀女，年纪都跟他差不多，平日吃饱了喝足了，有说有笑的，没事养养花啊，玩玩鱼啊，讲究点穿戴，倒也逍遥自在。然而就发现自从进宫这几个月，吃的跟家里没法比，一天三顿饭珍馐美味，平日还给点水果点心，每个月的烟粉钱还能给几十两，这不比家里强多了吗？他就用心积攒钱，把这半年来的钱然后托人送到家里边。送信的人回来告诉他，你母亲很好，接着银子挺高兴，一家人平安无事，叫你放心好好伺候皇上。打这以后兰儿就放了心了。那么在这住着一天游手好闲没事儿，他干什么呢？别人是虚度光阴，他可没有。他一想，抓住这机会，我得好好学呀，天天写字，天天看书，没事就画画，把他住的这间屋子布置的是富丽堂皇，典雅大方，墙上都是他的画，要不就是他写的字。另外把房前房后栽种了不少奇花异草，收拾的是干干净净。因为兰儿是个有心人，他打算笼络人心，来了日子不多，就把这些秀女大太监小太监全笼络住了。因为他这些烟粉钱他没地方花去，用不着花钱，留出一部分给家里头，剩下的全拿出来打点这些宫里办事的人。没事他就给这些人讲故事，有说有笑的，这帮人逐渐就被他吸引住了。有些秀女为进宫发愁，哭天抹泪，但是不管你有多大的愁事，你要跟他谈一会儿话，就觉着心情舒畅。有什么苦事跟兰儿一讲，马上苦劲儿也消没了。所以有人就形容说，这兰儿啊，夏天好像一把伞，冬天好像个火炉子，把这些人牢牢吸引在他的身边。但这个有心人他可没闲着，没事老打听皇宫里的事儿。有的小太监受了他的贿赂，就把圆明园里的详细情况都跟他讲了。兰儿纳闷，那天选秀女的时候，皇上瞅着他直乐，看那意思对自己有情，可是为什么选中了半年多了，皇上连一次招幸都没有，甚至连面也没见过，到底为什么呢？他打听小太监，小太监就把底儿都告诉他了，说你不知道，咱这皇上是个风流天子啊，三宫六院72嫔妃还不能满足，他呀又背着老太妃不知道在江南招募来很多汉女，都是汉族姑娘，这些姑娘全长得是国色天姿。因为老祖宗有遗训，皇上不兴收汉族当嫔妃，咱这皇上也会来事儿，哎，把这些汉女全都藏到圆明园，说不进皇宫就不违背祖训了。在这些汉女当中，皇上最宠幸的有四个人，奉旨加封叫四春娘娘。哟，兰儿就问，什么叫四春娘娘？就是四个人儿，头一个叫牡丹春，第二个叫杏花春，第三个叫桂花春，第四个叫武陵春，号称四春娘娘。咱这皇上没事净在那块混哦，说你们选上秀女，他早都忘到九霄云外了。这个小太监是背后闲谈，无意之中说出来的，兰儿有意就存在心里头。 暗中咬牙就恨上这四春娘娘跟这些汉女，心说要没有你们，是不是皇上早就招幸我了呢？但他记在心里，脸上没流露出来，照旧每一天吟诗作画。偏赶有一天，有个小太监给他送信儿，说皇上啊，又到圆明园来了，大概有机会，许能跟你见面。这兰儿心里直跳，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。哎呀，那么大的圆明园，我怎么能见皇上呢？又不能随便走动。最后的眼珠一转，心生一计，花钱买通了皇上的教父。您说他这能力多大？无孔不入啊！这教父专门是抬皇上的。这兰儿就告诉他们，一旦将来有了机会，你们抬着皇上，最好能抬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我必有重赏。在那封建社会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些人受了他的好处，自然就给他办事了。事情也凑巧，偏赶这一天，咸丰皇帝坐着椅轿，这椅轿是小型的轿，就像一把椅子穿两杆一样。哎，在这上头游览得看，这咸丰心里挺高兴，在上头坐着。抬轿的轿夫就按着兰儿所托付的那样，拐弯抹角把皇上抬到铜烟深处。你没看皇上老到圆明园来，这地方还第一次。咸丰皇帝闪目观瞧，哎呀，好一个所在，哎，这地方真好，我怎么没来过呢？所以教父往哪抬他也没制止。穿过一道树林，他一抬头看这儿有一座宫殿，宫殿虽然不那么富丽堂皇，倒非常幽静。皇上一摆手，轿子落地了。咸丰皇帝背着手打算到里边看看，这时候早有小太监通知了秀女，说皇上来了，快准备接驾。秀女们心里头咚咚直跳，收拾收拾跪到院里头迎接皇帝。由于咸丰心情好，所以也不宅被理解周到不周到，他一摆手，秀女们全站起来了。在这时候，咸丰摘耳侧听，就听见有个女子唱戏，真是歌喉婉转，唱得太好了。皇上吃了一惊，这是谁呢？他背着手往里走，等转过这座殿，前面有一片水塘，叫太液池。他来到太液池里一看，在汉白玉的玉石栏杆上坐着一个奇女，脸儿朝着那面，脊背朝着他。看这意思，皇上的圣驾来，他并不知道，还在那儿全神贯注地唱呢。咸丰也不惊动他，站在他身后摘耳听着，一直听他唱完了几段，这才一笑，唱得好哟。这人是谁呀？正是兰儿。说咸丰皇帝来，他不知道吗？不，早知道了，这叫装蒜。要不说这个女人有权术呢，早有人给她通风报信了。今天这个场面都是故意做作，皇上来了，她就知道在身后呢，拿出自己全部的本领，亮开嗓子，打算用这场戏把皇上牢牢地吸引住。果然生效了。等咸丰这一乐，她转过身来，假意害怕，跪倒在地。拜子该死，拜子该死，蹦蹦蹦直磕响头。咸丰一摆手，起来起来起来。他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兰儿，哎，我怎么瞅你这么眼熟啊？圣驾日理万机，您把拜子忘了？选秀女那一天我见过圣驾。哦哦哦，对对对对，咸丰这才想起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玉兰，也叫兰儿。哦，你爹叫什么名？我爹叫惠征，当过安庆海关道的道员。哦，好好好，来，随我到屋里来。咸丰把兰儿带到屋里头，盘腿往炕上一坐，让兰儿站在那儿给他唱。 咱们当初说过，这兰儿不会别的，唱京腔那有两套啊。皇上既然喜欢听，正中下怀。这兰儿抻着脖子，晃着脑袋，把一肚子话全叨了出来，把个咸丰皇帝听得神魂颠倒，心里这个乐呀。最后把兰儿拽到自己的面前，问寒问暖，关怀备至，当夜晚间就许到通阴深处。第二天皇上走了，秀女太监纷纷给兰儿道喜，说哎呀，恭喜恭喜呀，皇上宠幸你了，这还了得，早晚你必要飞黄腾达，况皇上那五官貌相非常高兴满意。兰儿嘴不说，心里也是这么想的。第二天皇上传旨让他侍寝，侍寝是什么，就陪皇上睡觉。兰儿奉旨伺候咸丰皇帝，打这以后这咸丰就迷恋兰儿，没过几天传下圣旨，加封兰儿为兰贵人。按照封建等级制度，这贵人就够了弦了，比如说皇后以下有贵妃或者是皇贵妃，再以下有妃，妃里面还分五等，妃在下的是嫔，嫔在下的就是贵人，现在他离皇后还差着五等啊。兰儿心里的高兴，叩头谢恩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自从咸丰见着兰贵人之后，两个人如胶似漆，是左右不离呀。有时候兰儿施展全部的本领，讲一些古今名人轶事，有时候他讲的事儿，咸丰皇帝还不知道。这皇上大吃了一惊啊，认为这贵人学问太深了，还离不开他了，两个人一唠嗑就唠到半夜。同时他发现这兰贵人不但能说，而且有才，提起笔来写的字还好。由于他迷恋兰贵人，也不回皇宫大内，也不办其他的奏章，后来积压的太多了，皇上忙不过来，就叫兰贵人帮着他批答奏章，另外也叫他锻炼锻炼。正好中了这兰贵人的心意啊，他就想干这事儿揽大权呢。原来啊，宫廷来往的公事，这些奏章怎样批示，有严格的手续和制度，他摸不着底儿。日久天长，他掌握这个规律，心里有了数了。比如说重大的事情，他做不了主，就请示皇上。后来啊，干脆，你不是不爱管吗？我替你管吧。他就代替皇上独断专行批答奏章，实质上他就给咸丰皇帝当了半拉架。可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皇宫大内，别的人听了不以为然，唯独有一个人不能答应他这么办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内务府的大臣肃顺。这肃顺是皇上的宠臣，这个家伙很有才干，办事情也咔嚓，要求别人也严格。在他的思想当中，最反对女人干政，因为他发现来往的公事里头有毛病。仔细一打听，哦，兰贵人替皇上执笔，肃顺的心里是十分不悦。心说万岁你怎么糊涂，让女人当家，这是违背祖训呢，说国家大事怎么能由他来决定呢？这肃顺买通人一仔细打听，兰贵人的出身是惠贞的姑娘，出身贫寒，由秀女封为贵人，他更瞧不起了。偏赶这一天肃顺有事见皇上，看左右无人，就把这事儿提出来了。首先他搬出祖训，说这是太祖太宗留下来的，万岁万后这个事情一定要杜绝，一个字儿也不准别人给动啊。可他说的有理，在皇上面前又有威信，所以咸丰皇帝也就答应了，请放心， 朕以后不这样做就是。肃顺挺高兴，走了。但是在皇上的周围全都是兰贵人的耳目，其中有个小子叫安德海，也就大家通称那小安子。要看他外表长得蛇腰弓背不怎么样，但这小子有个特殊的本领，专会溜须拍马，能按别人的心理办事。这安德海现在是兰贵人手下的小总管，那成了忠实的狗腿子，外边有一举一动不管有什么事，他及时就报告兰贵人。这一天肃顺劝皇上的事他都知道了，马上向兰贵人做了汇报。这兰贵人一听是咬牙切齿，肃顺你管得着吗？皇上恩准了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就打听安德海这肃顺的出身以至一切，打这以后他就恨上肃顺了。为什么后来发生辛酉政变，顾命八大臣惨遭毒手？这个事儿也是个根源呐、啊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先不说了。可这阵全国的形势呢非常混乱，太平军早已抢占南京，改为天津，太平军轰轰烈烈，半壁江山全都失落了。而且洋人也不住的要挟清政府，一天这么多事情，皇上一推二六五什么都不管，躲到圆明园去吃喝玩乐，说这么下去怎么能行呢？但是请皇上回宫办事，这皇上还不来。最后以肃顺为首出了个主意，请皇后给帮忙。后来他们派了几位代表入坤宁宫见着正宫皇后钮钴禄氏。肃顺领衔把最近国家的形势一讲，请求万岁回宫。这个皇后是帮着皇上治理国家的，这钮钴禄氏一听文武大臣说的有理，但又一想我们是夫妻，皇上不回来我强行的回来叫夫妻不睦，但是不管也不是那么回事。但是皇上为什么不回来呢？他跟身边的人一打听才明白，闹了半天皇上是迷恋兰贵人，说整天在那块鬼混，皇后心里头也挺生气。后来钮钴禄氏想了个办法，把祖训拿出来了，从太庙把祖训请出来，坐上凤辇赶奔圆明园。按钟表来说他到圆明园已经午后两点了，咸丰皇帝还没起床呢。皇后听罢心里头难过呀，哪有这样的天子，你看我怎么样收拾于你。